第一章的第七节，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个在约伯记里，在诗篇里面都有提哈，包括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十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对，等一下，对不起。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的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前面讲到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第二节，凡喜爱的都必查考察哈，这是英国剑桥大学那个 Cavendish Lab 上面的话哈，神的作为是伟大的啊。我们喜爱他，我们查考，我们敬畏他，我们有查考的智慧，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神的话，我们知道神做的啊，神所行的是尊荣威严啊，他行了奇事，叫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这111篇都在讲他做的奇妙的事，赐粮食，把永远的约他都记得，把外邦人的地赐给他们，就是神具体的有做一些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让我们领受。那完整的他就是在他行的一切都是诚实公平永远坚定，那他所行的永远坚定的最让我们感恩的，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一直到永远。这位上帝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引导，这么公义智慧的在做事，我们当然就敬畏他，我们当然就在敬畏他当中，我们得到认识他的智慧，我们能够考察，而且111篇第一节就是在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我们称谢赞美他啊。那敬畏耶和华让我们有智慧，因为只有他才有智慧，我们对他一切的带领全权福音，我们对他一切的光照愿意跟随，我们对他一切的话真是毫不怀疑的来跟随，当然就是智慧人嘛，因为他做的都是智慧的。各位，我们在人间不能这样做，人这样跟随就是愚忠愚孝了哈，任何一个人都不值得，也不应该这样的跟随。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是对上帝的话，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做法了，只有绝对的哈，毫不怀疑的跟随他，敬畏他，不怀疑不抱怨他，这样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也开始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开始累积学习探索明白神的治理之道，我们就有知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哈，这个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在箴言里面还有整个圣经箴言特别多哈，这些要稍微小心点看哈，就是这个智慧和训诲这些一定都要跟主连在一起的哈，因为人间的很多教训那是实在可以藐视不重要，但是对于神的一切的带领，让我们只有敬畏只有珍惜哈。那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其实如果从上文和整个圣经来看，就是他不会敬畏上帝，他觉得上帝根本无所谓，根本就他不敢说一定是忽略上帝哈，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头脑并不是像他们想的清楚，但最少他实在藐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那其实藐视我们就是藐视我们所信的上帝了，他觉得自己聪明自己有智慧啊，神教有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哈，所以这个愚妄人藐视智慧总是要先想到说是一个不肯信靠上帝的人，不肯听上帝仆人劝告的话，那当然是遍地都是。不过再跟下文看一看呢，藐视智慧呢不只在大前提上是不敬畏上帝的，而且有一个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也轻看啊，这我们更要小心了。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父母是丈夫是牧师是老师都不能全信啊，因为他们都会有错误，但是在一个我想那种顽梗悖逆自大不一定是只是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代也许这个箴言里面好多地方讲到，也许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 还有很多不听先知不听父母的，而当父母先知或老师是在讲上帝话的时候，他藐视，他觉得自己聪明，那都叫做愚妄人，自以为聪明。这些愚妄人他敢去藐视别人，大概都是一个特点，就是一定是自己有点聪明了。人越是在世界上有点聪明哈，就越容易自大，也就越容易藐视别人。那年轻人藐视的最常有的就是什么呢？啊，父母啊。我们也还是说父母教训不一定对，但是当父母是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听清楚了。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也就是你真是听从。如果是从神而来，神借着这个来借着你父母来帮助你的时候，最后带来的是荣耀，也是平安了。金链和华冠应该就是指荣耀哈。好，那看起来他跳得很厉害哈，其实没有，就是很一贯的。我们说听父母的话，听父母从神来的话会有荣耀。那么听父母讲些什么，我们常常也觉得他们唠叨，这我在说从人来讲是有可能，但是就算是有唠叨的时候，我们有个敬畏态度是好的，有一个恭敬的态度是好的。当我们轻视藐视父母的时候，那我也想到有的时候我自己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孩子稍微有些悖逆严重的就是这样子，那他马上就跳到一个很严重的违背。这严重违背我们说过，就是箴言常常讲到的，就一个就是贪恋钱财了，一个是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女人哈，贪恋钱财。那可能我们不是每一次开始贪恋钱财或者违背父母的话的时候都是这么明显的哈，或者这么强烈的。不过箴言就把这个从藐视父母、离弃父母，就是不敬畏上帝啊，很快就导到最后的结果。最后结果就是我们在体贴肉体当中随从了这些肉体的同伴，然后就去谋财害命哈。第十节，我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引诱啊。当然你也想到波提法的妻子也在引诱约瑟啊，那是一种好像。就是反正都会叫我们肉体有某种程度满足的引诱，你不要随从。这话好像很多余啊，很多余也无力。多余是讲过太多遍，无力就是谁不知道呢？谁不知道？哎呀，不要被引诱了，不要听他们的哦。但是多少人就像那个牛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就乖乖的听去。好，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会体贴肉体，就蒙蔽了智慧。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好啊，那谁做这样的事呢？谁一起做这样的事呢？无罪之人。最早的时候不就是该隐吗？该隐不太是埋伏杀人，他好像突然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心中先有恶念了。那约瑟的哥哥也是，虽然不是埋伏，但是也是看到了，就是恶从胆边生了，就开始想要作恶了。当然波提法妻子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陷害人。那可能更明显的就像扫罗啊，就要害无罪的人。那犹大也是啊，谋财害命，希望对自己有好处，得到好处。那这个我也要跟另外一个连起来，我想不是很多人就想谋财害命的，我想很多人谋财不想害命，尤其现在买乐透的根本不想害命，但他真想谋财。现在连谋都不要谋，就是财掉到他身上，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当你体贴肉体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刚开始根本不想害人，就是装一个发个财嘛。但是若是不在神的保守中，你就会懒惰啊。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听到有一些小孩或者是丈夫游手好闲，任由其他人一天工作十几个钟头，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妻子来养他的时候， 我不觉得他就不是在害命了，因为他在可以说吸食他妻子的血啊，血汗呢、啊。就我觉得我们真的那个恶念，我不是故意要下夸大哈，就是当我们在疏懒的时候，不听父母教训的时候，到最后就是这种贪婪，那个贪婪的程度是很可怕的哈。那有好处啊，十三节我们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其实有没有装满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恶人对我们的引诱，不管是得财或者性上面引诱，大概都是啊，你会得到各样的好处，然后我们大家共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这也是在盗贼要去做恶事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很有兄弟情谊的哈。其实这些情谊建立在恶事上，到最后都是相咬相吞的哈。那个，我曾经那个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作家叫 Rudyard Kipling， 就讲到说，有人如何有咒诅啊，就是有个印度的一个什么宝物，反正放在一个什么什么荒野的地方，那宝物是一个咒诅，我忘记是一个钻石或者什么，或者是那后来就是描写就是的确是一个咒诅，有一群人呢，就一群强盗就抢到了这个，抢到了以后发现，后来发现就是强盗有内讧，你杀我，我杀你，那最后是两个人去拿水，拿水了是就想那个在看的人呢，烧菜等他们的人呢，把他毒死，我们两个分就好了，就水里面加了毒药，那个烧菜的人呢就想把他们两个毒死，他可以独吞，也在菜里下了毒药，三个人都毒死了，然后就剩下那个宝物在那边啊，就是人。唉，人的贪婪哈、没有止境，人的罪恶没有止境的。我们真的求主让他稍稍跑出来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跑出来，稍稍跑出来的时候就赶快停掉，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啊。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父母的经验之谈呐、前面都提过，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路。记得诗篇第一篇吗？啊，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其实就不要从你心中的那个产生了恶念啊，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急速也是我们要再把它想得完整一点。有的时候好像很慢，有的时候甚至有人一辈子没有到这一步，但我还是说，当我们体贴私欲的时候，就或多或少都是在伤害了别人了哈。这样做，十七节，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各位，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哈，到最后你杀我杀你，如果没有你杀我杀你，假如我们纯粹因为贪恋在这世上工作，那也不过是像财主和拉撒路的财主或者是那无知的财主一样，你真的是就算诚诚实实赚得全世界了，你也没有享受，你也没有快乐，只有很多的懊悔啊。就我还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是杀人放火夺财才是很大的罪恶，当我们有那种贪欲的时候，哪怕是很小哈，也是一个我们自己要避免的事。这形容的非常好，你在想办法害人，好，我们再说，不一定在想办法害人。我怎么样30岁以后赚到我的第一个1000万，然后忽略了神，忽略了对人的爱，忽略对人的关心。你想要得一个东西，甚至他蹲伏着要得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自投罗网，跳到另外一个网罗里面，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你都不躲啊。你很甘心的，很快乐的，像鱼儿去吃那个饵一样的，就跳到里面去。这个后面讲到少年人被淫妇勾引也是一样，就是跳到那里面去，不知道醒过来哈。所有的这种很周详的计划和努力，都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好， 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